说我很喜欢啊，跟即使是没有见过面，即使是啊，我们都不知道谁是谁哈，但是呢，我们是主内的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跟妇女啊、姊妹朋友们在一起的原因呢，要从我的小时候的啊背景讲起了哈，就是呢啊，我讲一下我五岁的这个时候的记忆哈，五岁时候呢，我家里面一个大哥哥哈啊意外去世，那这个哥哥呢跟一个大姐呢是属于另外一个我爸爸的前妻，后来这个前面这个大妈妈去世了。我爸爸又娶了我妈妈，好，那等于说我就是家里面四个孩子的老幺，可见哈，我跟前面大哥大姐，还有一个是我妈妈生的我的姐姐哈，都差得很多，所以我是家里面的几乎是像宠物一样哈。这个我还记得，五岁时候的记忆是记得我那个哥哥大哥哥呢，已经是青年团契的一员，常常带着一把吉他，把我放在车子的后面，手抓好，然后就带到外面去。他们做一些野外步道啦，或者青少年啊，他们聚在一起这个聚餐呐、哈，我就常跟他们出去。然后我爸妈尝那个好吃的东西，他都知道在哪里，而且他够得到嘛，所以他就会去拿来给我吃哈。所以我五岁的时候之前呢，我是一个家里面的宠儿老幺哈。但是五岁的时候呢，我哥哥就因为一个意外就去世了。那我就从那里开始就看到我爸爸就是整天就是闷闷不乐，好，那现在我把这个五岁往后前面推到我出生的时候的故事哈，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呢是我妈妈40岁的时候，那我爸爸更大了50几岁了哈，那我妈妈呢，她刚开始发现她的肚子一直肿起来哈。他心里面想可能是肿瘤，肯定没有想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嘛，对不对哈，所以没有想到说还要生孩子，他当然很希望生个男孩子，可是呢他发现呢可能没办法了，就放弃了，就发现他肚子越来越大。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检查各方面没有那像现在那么的周到哈，所以当他肿到他觉得说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我爸爸一个朋友是医生，然后就告诉我妈说你怀孕了耶啊，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就很高兴，就开始准备衣服，结果准备的都是什么，都是男孩子的衣服所以呢好，我把这两段放在一起讲的意思是说呢，我出生之后呢到五岁之后呢，五岁之后看到我爸爸每一天都很不快乐哈，因为独一的儿子死了，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对于家里面没有男的这种后裔的话哈，这种承传的话是对他们是很几乎有时候是羞耻的哈，那种心理是文化的传统的关系。然后我妈妈呢本来希望生个男孩子，结果呢生出来是女孩子哈，她不是重男轻女，她是说呢哎呀女人啊真是操劳辛苦啊，怎么又生下来一个来受苦的呢，她是这种想法哈。那但是呢在从此以后呢，我心里面有两个我自己不晓得包袱，一个是有一个错误的罪恶感，就是为什么我不是男生，因为我不是男生所以让我妈妈很失望，第二个就是对我爸爸，因为我不是男生所以我爸爸快乐不起来哈，这个是我不知道的哈，就是心里面是有这种包袱，我还是一样家里面人都很爱我一切都很丰富哈，我也成绩也不错，都是前茅的哈，但是我开始有一种很不可理喻的一种心态，当我在成绩在前面的时候，如果在我前面比如说我是第二名，我的第一名是女生，哎呀我就很高兴说哎呀没关系那是女生，那如果说我第二名那个第一名是男生的话，那不得了了，我就一定要把它拼过去。好，所以这种心态呢就变成一种好胜心还有不服的心，一直到我真的得救哈，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17岁才真的是重生得救，就是自己真的是跟耶稣有这个关系之后呢，我的里面的这个心态啊还有这些不正确，我刚才讲到一个错误的罪恶感，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让我们不会后悔的懊悔的这种悔恨感，这个要有，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回到神这边来，就是我们对自己觉得说，哎呀，我要转我的方向了哈。但是呢，我有一个错误的罪恶感，这个错误的罪恶感呢是一个生病的状态。所以当我信主得救之后呢，17岁以后呢，也就是我爸爸去世的那一年哈，我爸爸一直是我的偶像，他很爱我，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可是呢我就有一个心态说，我为什么不能让他高兴，为什么我不能讨他的喜悦，只因为我不是男生哈。所以里面的那个不服，那个较劲，就是一看到男生呢就想跟他较劲那种心态呢，也有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使命感，就好像我的人生就是为了要打击男生那种感觉哈。但是当我得救之后，然后我隔年就奉献了哈，我的合场是中国哈，我很清楚神呼召我是为了中国，所以呢在这个之后呢，像摩西一样，他不是一下子就去服侍的哦，他要在旷野里面40年。第前面那40年呢，他很有使命感，可是呢用错了哈，他的热心没有按着真的知识，所以呢神需要用40年来造就他，来更新他，也是把他磨到他可以用了哈。那我本身呢就在这一段也差不多40岁以前哈，都还是那种心里的那个一个病态的一种错误的罪恶感，但是我还是很热心，我还是在服侍神，但是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就在转，神就在更新我的心态，让我看到原来身为女人妇女在神的心目中是那么的宝贝，很特别的。到现在呢，虽然我年纪也大了哈，我已经有7个孙子女了哈，可是我还是会很欣赏我身为一个神的女儿，我父母亲的女儿，看为宝贝啊。那么你看那个我们都知道谈到女人的时候哈，我们最熟的就是箴言31章。我不晓得你看到箴言31章谈到这个才德的妇女的时候呢，你重点会放在哪里。通常我们会有两个点，一个点是哎呀我就是这样很辛苦很操劳哈，讲的要从一大早起来然后做什么哈，然后都是落在他的身上。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就会有一种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是那么辛苦，看到这个女人怎么都是先生在门口城门口得到荣耀，那这个女人得到什么呢，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今天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懂得到底神造女人的这个价值还有福气还有我们是可以享受的在哪里哈。所以我请你今天如果有空，因为我时间不多哈，有空的话请你回去好好看过这个箴言31章那个才德的妇女，那里有三个词是属于女人的。第一个，她的价值胜过珍珠，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在讲有什么用，不是的，她本身生出来一个妇女，她就好像一颗珍珠，比那个更宝贝的，这是神的心意哈。第二个，有一句话，儿女要称她为有福，儿女要称她为有福。好，那么这个儿女呢，或许我们这就讲说是我们自己的养出来带出来的生出去的这些儿女啦孙子女啦哈，但是儿女本身呢也有一种由我们身上影响对方培养对方的一种含义在那里。所以在我们后面继承我们的脚中或者传承我们的生命的这些人呢，要称我们为有福，第一个价值，第二个有福。好，第三个他的最后一句说呢，我们要享受我们操劳操作所得来的，我们可以享受，他没有说你不用劳苦不用操劳哈，你要很勤劳的要很操劳的然后享受你所得来的。这三个从箴言31章就提到妇女的价值，妇女的福气，还有妇女的享受。但是呢在你没有，我们还没有开窍，已经一开始我就是没有开窍哈。 我记得哈，当我开始在服侍这个中国的合唱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也是一个牧师哈，他是他的专业就是那个辅导。那我需要帮他是美国老牧师，我要需要帮他翻译。所以呢，每一次我们在翻译或者是在面对一对夫妇啦哈的这个辅导的时候呢，我总是为女生讲话，他总是为男生讲话。那个时候表示我还在较劲，好，就好像为站在女生这边哈，因为妈妈本来是想说为什么我不是男生，后来想说哎呀女生才是最有用的哈，最有价值的。然后到一直到一个地步呢，慢慢的神借着我的环境啊，婚姻环境啊，或者我的儿女啊儿孙，这样我就开始欣赏身为一个女人。刚才我提过，女人是有价值的，是有福的，女人是可享受的。这里面没有提到女人有荣耀哦，荣耀是属于男人的。好，我们就好好的守住我们本来有的，就太多了哈。好，那么现在今天我的重点，我有一个重点，我要我们每一个妇女姊妹朋友都能够先欣赏我身为一个神所宝贝的女儿，一个女人哈。你如果不能欣赏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很负面的、很病态的一种想法或者是做法。我今天的主题经节，诗篇133篇第一节，大卫的诗，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请我们不要介意圣经里面这个他们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里面呢，他们提弟兄就等于提姊妹，好，所以先心里面先平复下来，包括姊妹，因为姊妹妇女是从男人的肋骨出来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只要提到弟兄，请你记得是包含我们姊妹的。这个我可以跟你证明一下，我没有时间哈。好，这里告诉我们，就好像神在天上往下面看，哎呀，你看看这些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是欣赏，对不对？懂得欣赏，欣赏是我们享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特质。等于说呢，神看着他所爱的儿女，当我们和睦和谐的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善很美的。我们说，我们常说三个字哈，真善美加上神就是圣，真善美圣的人生就是完美的人生。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这个怎么欣赏我身为一个妇女的美在哪里。那么当我们要欣赏我们自己的妇女的宝贝的时候呢，价值福气还有我们能享受的时候呢，我们就先需要领受到神他当初这个设计、这个创造的这个功。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每一次都要回到创世纪？为什么创世纪要摆在最前面？除了它是一开始的起始之外呢？神没有跟我们证明说你要怎么样知道有没有神，不是，他说起初神造了这个天地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爱哈，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约翰体验到一个体验。我们知道耶稣刚刚，我们刚复活节，耶稣升天去，这个记事都很熟哈。那么里面有一个称为主所爱的，就是约翰，他很深刻的描述了一点，他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要欣赏的时候，我们需要领会爱，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当然当我们被爱之后呢，我们就懂得怎么爱。好，好，那我们要来看一看神这个爱怎么样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来表达给我们，来，我们来从这个来领受呢。第一个，这里啊，刚这里还有一个经简哈，里面有一句话我要你注意一下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他造了好多种，包括 啊，这个天上的、海里面的、地上的哈、啊，然后他各从其类，后面常常提到神看着是好的。好，我们进到下面，我们先领受一下神当初造我们的这个啊初衷哈、啊，就是爱，对不对？哈、啊，那这个爱从哪里表达出来呢？第一个，他把他的形象分享给他所造的人。神自己啊，三位一体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当你说啊，谁像我啊，谁的样式跟我先生很像，跟谁很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儿女，对不对？是从我们所生的、所承传的儿女。神把我们视为儿女，然后把他的形象、把他的特性，当然不是神性了哈，我们没有神性，可是我们有神的特性，也就是彼得说的，我们跟神的性情是有份的，我们的性情跟神的性情是一家的，我们是神家的。好，好，这是一个神的爱的表达，他把他自己给了他的儿女，他的形象能给都给了哈。第二个，他很精密的布局所有这些他儿女，这些啊，这些他所造的人的啊，这个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做什么？让我们来用，让人来管理，让人来享受。所以他说，所有的只有一颗，其他的都可以吃。就像我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儿女的这个出生的时候呢，就像我妈妈还没有生就帮我准备衣服，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测出来是男是女，她就准备了衣服。为什么？那也是一种爱，对不对？不会出来就只有包着 一条布哈、啊，有很多衣服，人家也送衣服。然后呢，现在的人呢更好了，环境更好了，特别一间房间，然后布置的很鲜亮，或者是很可爱，男的有男的的布置，女的有女的布置。就像这样的心，神就很精密的布局这个生态，就好像帮一个 baby 准备一个育婴室一样，等待他长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到第六天的时候，一天一天的呈现，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准备，哇，神就在准备。到了第六天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的爱表现在他把自己的性情给我们，神的爱表现在他很精心、很用心的、很周密的为人类准备了我们的生态、我们的需要的环境。大卫就这样赞叹，有谁比大卫更明白神的心呢？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最懂神的心。如果我们不懂神的心，我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他看到天的时候想到神的荣耀，看到穹苍的时候就想到神那个精心的这个手段。他说我举目怎么样？看什么？看山，可是呢，我的帮助从那造天地的神而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何领受神当初造我们那个爱呢？还有一点，除了为我们预备以外，还有一点，他第三个哈，他有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恩福。他既造了我们，他就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源泉资源，而且呢，这是给我们恩跟给我们福的。那我们从恩福来讲，在圣经里面就等于是真道。为什么说恩福是真道呢？因为他常常一开始拣选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怎么样？他说我要赐福给你，有没有？那这个一开始的创世纪，他说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人，让他们可以生养众多，他们可以治理这地，给他们能力哈。那么来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赐福，来到以色列人一样是福气。 所以摩西非常恳切的呼天唤地的跟他的百姓，好，他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这个约旦河边了哈。他说什么？他说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选择生还是要选择死？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为什么死会出现。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死会出现，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盘旋在这个生死之间，好，有那么多危机。一方面呢，他说是祸还是福，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自己福气，没有人可以确定我可以给我自己多少福气。我想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到这个年纪都了解了哈。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朋友说，哎呀，赐福你，赐福你，你能赐福他吗？只有神可以赐福，对不对？好，所以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各样还有全备的都是从上头来的，从谁？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从你出生开始，那个从来没有走掉的太阳就陪着你，提供所有这个生态的需要，提供给我们的需要，还有那些氧气，有没有？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好，这三点我要你深刻在心里面。我刚才说过，你要体会到妇女的价值、福气，还有要享受妇女所付出代价能够得回的这个报赏呢，都在于我们要信任神的爱，而且我们要领受神的爱。有时候我们会在一种情况下面呢，对方对你是很有心意，可是我们就是不想领情，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会产生很多我们不需要的这个苦。苦还没关系哈，其实苦还好，但是呢加上毒的话，苦毒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形态就跟神本来要我们享受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好，那我很简单的要今天要有从哪个什么来欣赏呢？从神所造的是各从其类，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同的有它的一个很深奥，可是也有它的一个很一致性的道理。好，天地间有一种道理，一个深奥。刚才那个真道我没有提哈。事实上神一直在对他的儿女说，你只要听从我，走在我的道路上，有没有？我赐给你那个生命的道路，你不会跌倒，你不会狭窄，你会好好的走直路，走义路，一直到回家。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就跟神有距离，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回家啊。我们跟以前创世的时候，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是处在不同的一个境况里面。可是我们可以回家，我们要恢复到我们原来神要给我们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爱，我们只要愿意听从，让我们所行所想所做的都走在神的那个轨道上。神一开始创世那个恩福祸福的症结在哪里？在于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轨道上，那个就是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听从。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位份，神所拣选的独一无二的，他们也很自负哈。可是他们好惨哦，如果你去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好惨哦，对不对？好，明明就那个所赐的那个牛奶蜜的这个恩福之地在那里，偏偏他们就要被赶出来四散，还要被处罚70年，回去之后还要被屠杀，还要逼迫，为什么我就不讲了哈，这个我想我们都了解。好，但是神的原来的目的呢，是要赐福给我们，没有改变，他从来没有改变。好，那么今天我要开始导入我的主题哈，我们要懂得欣赏。第一个要欣赏的是什么？各从其类，就它不同，但是呢可以合在一起。我们要欣赏这种美，哈！你会看到所有的，刚才我说过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神所造的里面，虽然很多样，很复杂，可是呢，却有一个一致性的，就是它有 各类。那我们呢，现在呢，要来稍微探究一下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儿合的这个奥秘哈，要来欣赏这个不同儿合的这个奥秘。那事实上是很一致的，从我们所敬拜的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搞不懂，对不对？我说奥秘哈，父神、子神、圣灵神，他们有分工的地方，但是他们是一体。好，我的同工帮我放到这个很多齿轮，他走在一起，他不会走丢耶。好，这个就是真道，然后他是合在一起的。好，很奥秘性的哈。还有呢，神造人的时候呢，有分男分女，男女很容易讲哈，可是这个学问可是很大的。刚才我提到说女人是很幸福的啊，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谈到男人他女人，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家蛋吃完了要去买蛋，然后就跟弟兄说呢，来你去帮我买蛋，好，他就去了，然后就买了一盒蛋回来，你一看怎么只有半打呢？他说哦，我买到蛋了。他也不平常不是他在买，所以他就买了一个最少盒的，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就那个哈。好，下一次呢蛋没了，这个姊妹说你带我去买蛋，两个人就开车去了，就去，因为我不开车哈，所以我会这样讲，你们都自己开车就走了哈。结果呢，这个女的呢，这个太太呢说我去买，我去拿。好，她一进去一出来呢，这个弟兄可能在那边等了大概快一个钟头，结果发现呢，这个姊妹手上不是一盒蛋，是什么？是六七包的购物袋。好，好，对于男的这边来讲，我的目标就是要买蛋，我也不会去想到底要买几个，我也不会去想说买哪一种的比较好，也没有，反正蛋我就买了。好，那么对于姊妹呢，她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对于这个姊妹呢，他很喜欢进去呢，他不是只走到蛋的那个摊位，他会看很多其他在拍卖的啦，或者是新的产品啦，还尝一尝啦，结果出来呢六七袋的购物袋。这个就是不同啊。但是呢，这个姊妹妇女方面呢就很享受，对不对？我多花一点钱没关系，我花一点时间，可是我很享受。所以我说妇女是可以享受的，只要我们能够懂得我们自己的宝贝在哪里，我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好，你像这个男女有很大的不同，我今天就不谈男的了，谈哪不同啊。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个神所布局的生态呢，它各从其类彼此效力，这个都是一个不同而合的一个很美的又精又准又美的一种感叹。就像刚才我讲的，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好，那这个是一个开场白，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来探秘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奥秘。好，神的这个设计呢，是多么的奇妙跟多么的美。好，那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叫做身体跟肢体。我们都很清楚，身体一个，肢体是多样的，对不对？好，你的身体缺一点点，我们叫做残缺了，身体是完整的。那么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是在讲到人的这个教会的肢体哈，但是他用身体跟肢体来让我们理解教会整个的运作，它是相通的。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不同而合的这个奥秘，这个秘诀呢，这个公式哈，是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依循下来的。你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像水就可以有液体，有气体哈，还有固体，都是有它很美很彼此需要的地方。好，现在谈到身体跟肢体，好，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是神的意思。那么 在这里有三个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去理解要接受的哈。第一个，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子。如果你活在一个整个一个情况里面，然后你想要离开这个身体的话，那么就不成为，就等于说就不是什么了。好，身体只有一个，再来呢，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肢体，缺一不可的。好，我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即使你的小指头、你的脚小指头看起来不怎么体面，我们都不会想说哎呀不需要它了，把它剁掉，不会这样，对不对？所谓完整就是这样。那神造每一个肢体呢，都有彼此连结、彼此效力的地方。只有一个身体，如果你离开的话，那你就产生了疏离。有各种多样的，我们就是彼此都需要，缺一不可。然后呢，记得这一点，不都是一样，这是我今天的重点。不同，可是它要合在一起。罗马书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个通常啊，是我们人跟人相处，也是在这个在关系里面，在这个咒诅下面呢，常常会出的毛病。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特色特质，包括男包括女包括不同的啊这些肢体哈，但是呢我们却跟肢体合不来或很过不去，这是我们的问题。可是本来它应该是很和谐哈，你看到那个齿轮的那个运作真是很精美的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给我们理解。我身为一个人，我身为一个某某家庭里面的一个女人，那么我不能自己存在，我有一个很整体性的环境也好，或者人际关系也好，衬托着我可以活得很喜乐，活出我的价值，活出我的幸福，然后呢活出我的享受。我没有办法离群所居，可是偏偏我们会有一种情况，当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合起来，合得很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退缩，把自己关起来。之后呢，会觉得我不需要谁。刚才我圣经里面有讲啊，等一下再讲那个好了。就是有时候会说，哎，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只要自己好就好了，好。但是神造我们的初衷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造我们初衷就多样，各从其类，然后可以合在一起。那个合就是和谐哈。那么今天呢，我要用我的，我不是说专业了哈，但是我有一些音乐的底子哈，那我就用这个唱歌好了哈。我们都基督徒很喜欢唱歌哈，这个唱歌里面的这个一点点学问来了解，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不同而合哈。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心来听一下这个旋律，还有它的节奏，节奏是有长有短，对不对哈？那旋律的话有高有低，我们听一下它组合起来叫做美。那如果呢我们没有这种各样性的组合的话，和谐的话，那么听起来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噪音啊。所以我们来欣赏，我们来听一下，细细的听，用我们的心听一下这种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结合是多么的丰富。如果你唱一首歌只有一句话，不要讲歌词好了，只有一个旋律，或者说只有两三个音一直重复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念经，对不对？我想我们不会把，除非你是佛教徒了，对不起，如果你不，我不是要得罪你哈，但是只有因为你的心如果在那个经的话，当然你就不在意那个旋律哈。但是神造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个小小的我的世界，或者是整个的大世界呢，都是有节奏有旋律的。包括你那个心脏蹦蹦蹦蹦蹦蹦， 很规律，不快不慢，对不对？好好好，奥秘哈，很奇妙哈。好，那我在还没有讲这个我们的生性哈，我要进入这个生性以前呢，我讲一个举一个例子。我女儿她有四个孩子，那老幺是还不到两岁哈，但是我就先讲这个老大、老二、老三哈，他们的特性不一样。老大呢，到现在呢，九岁了呢，他看事情、做事情很专精，所以当他在看东西、做东西的时候，你叫他，他听不到，你一定要到他面前去，脸对着脸说 ：“Ethan， 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吗？”就是这种个性。另外一个老三，我们在两个房间，好，因为他有时候会带来这边，我帮他顾哈。那在这个游戏间。然后另外那边呢有别人大人在讲话，好，比如说他游戏间，那我在另外一间顾这个老妖的时候，那我在跟另外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在另外一边跟我回应，在跟我就听到我讲话，就隔墙有耳就听到我讲话。一个是你到他耳边叫他都不应你，一个是我隔墙他都可以听到我在讲什么。不是啦，是什么啦？哦，那个是老三。那老二怎么样呢？老二就是你跟他讲话哈，你不能讲太多，他听不全。他有在听，可是他只能听第一点，顶多慢慢听到一点半。好，就三点的话，一点的另外一半，他没有办法整个帮你听完。所以我女儿的话，对他们三个人讲话就很有学问了，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四个孩子，老师还没有，我还没有去体会他，就三个好了，三个就那么多的不同。好，那我们怎么去应和这种不同，让我们还可以觉得我很有福气耶，我很能享受耶。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进到我们的生性哈。我们的人呢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罪性，生来就有的罪性，我们在罪中生的，这个不可否认。所以孩子呢从小你不用教他怎么样生气、吵架、相争，他就会，这生来就有的罪性。再来呢，我们有一个生性，这个生性呢是我们遗传来的哈，就是从父母亲的 DNA， 那父母亲的 DNA 又从他们的上一辈的 DNA， 很复杂的，就把它组合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生性。那么这个生性呢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是我们的 DNA 哈，之后还有我们的环境的培养会加上，再把我们的生性就加上一些外来的环境的一些因素，我们现在常讲一个叫原生家庭，这种因素就会变成我们的个性哈。那么今天我特别要讲生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下来的生性。那么我们用一个比较粗犷的概括来看一个大部分哈是这样的，那它不是那么的简单，它还有一个交叉型的，还有复合型的，但是基本上你一定可以找出来哪一个是你的主要的这个生性。我有把一个测试的表传给这个 Jennifer 哈，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们再跟他要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向性。所谓的内向，就是这两种生性呢是比较不喜欢跟人群在一起的，就说我希望我自己独处，可以独处的。好，那么这个内向性又分成两个，一个是敏感敏锐，或者是敏感忧郁。当我讲敏感的时候，可能比较会让你想到不好的哈。这每一个特性呢生性呢都有一个好的词句的形容，也有一个不好的词句的形容，负面的哈。一个是可能我在想那个敏感，可能比较把它翻成敏锐，比较不会让我们想到敏感就是什么过敏啊，这样不是这样哈，它是好的。但是呢一方面呢它也是忧郁的，情绪是低沉的，很容易情绪化啊。那么这个敏感敏锐忧郁型的这个内向性的人呢，生来就这样子哦，记得哦，不是你选择的，也不是你可以说我不要就不要的哈。他呢对事情的要求常常趋向完美主义，好，我要做得很好，做不好的我就不做了， 好，他没有把握他就不做了。然后呢他会要求自己，他会跟人的关系呢不是很能靠近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太敞开，他是属于里面型的，深思型的，敏锐型的，所以他要向着外面的人去敞开的时候，当然有不是没有，他只能大概只能有一个一两个那种很深交的挚友，他不需要很多人。但是一方面呢，为什么他容易忧郁呢？这忧郁不是忧郁症的忧郁哈，是一个就是情绪会低潮哈，情绪低潮，他是属于那种很容易会被搅扰的情绪。有时候别人一个脸色，因为他很敏锐嘛哈，或者说呢他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啦，怎么他都会让他的情绪很丰富的去表达。这种内向性的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敏感忧郁型，就是他会往里面压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情绪，很会自己对话跟自己说话。好，这是内向型敏感忧郁型的。那另外一个这个内向型的叫做冷漠，叫做冷漠型的。这个冷漠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叫做随和。你看到随和跟冷漠你就看到它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我要提醒一下哈，人的生性都有它的长项也有它的短项，没有说一个生性都是好的一个生性都是坏的，不是这样。我在讲的好坏是说它有它的短项，它有它比较不是那么的 capable， 不是那么的有能耐的地方。好，那么这种所谓的随和冷漠型的是哪一种人呢？那个生性就是这样哈。比如说我跟哪一个人某某人讲很多我要讲的话，他一直静静的听，他都没有说什么，也不批评也不质疑也不给我意见啊。然后你觉得他好能听你讲话，听完之后呢，明天呢你所讲的话，比如说里面提到说，哦，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你可以帮我做什么吗？他好很随和的听到明天了，他没做。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放到心上去啊，他很随和，他不会惹事，他不会产生矛盾。可是呢他是冷漠型的，是比较自我中心的，把自己顾好，我该做的做好。这种人的行为的话，就是会他不是追求完美啊，刚才那个是追求完美，这个的话就是这样，我做到差不多，我做到尽我力气了哈，大概八九十分了，九十分了哈。那你叫我去做到95、100分，他不干的，他也不会多做，他也不会再做得更好，就是我已经尽力了，就是这样，他就自己就很平安，心里面就很平安了，好，就很满意了，好。那么这种随和冷漠型的呢，是一个属于比较不主动的，一方面不太能够去理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情绪哈，你怎么会连这个你也要生气啊？我儿子是这种型的，有一次我在跟我的儿子跟媳妇在一起圣诞假的时候去那边，我媳妇订了一些冷冻的食物，那他的时候他们是冰天雪地哈，那我儿子就把那个食物先放在他的那个放车子的车库里面，因为外面的温度比冰箱还要冷，他就没去理他。然后他的我那个媳妇就跟他说，那个东西不要忘记要摆进来，要摆到哪里去哈，那个女人的那个很丰富的哈，这个组织能力啦各方面呢，而且很操心哈。结果我儿子呢都没去动他，他心里是有他的心里是没有他的想怎么样，他没有把他当作很重要了哈。结果等一下就听到我媳妇就大叫起来哈，那我听到我儿子说，这个怎么会让你生气？他不会去理会说我的太太呢对这个很在意，那我也要在意，这个叫体贴嘛，对不对？那他就是那种冷漠型的，好，类似这样好。所以呢这样的人不会主动，一方面呢他会让你感觉也不亲，刚才那个内向敏锐忧郁型的也不太亲，他不敢亲，不是说他不愿意，他是很感性的，可是他不敢亲近。这个冷漠型是本来就是没有需要人家跟他很亲。好，我想你们都知道所谓的这个 爱的语言，大家都很知道，这个现在应该都很流行的，有书啦， 有一些讲座谈到这个爱的语言。那当然这个生性也会牵扯到这个爱的语言。我现在不讲了， 我的意思说，为什么我的儿子认为我要爱他不一定要现在就帮他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我就不进入这个课题了。好，那么这个是属于内向型的两种。那他有他的长处，他有他的短处。那我先提一下哈，当你发现你的生性是属于内向型的，所谓的敏锐忧郁型的时候，那我要建议你开始要意识到，我说过不会改变哦，他不会改变，但是他会有一个节制、成熟、老练的一种丰盛的这种成长。刚才我提到说我女儿面对她的三个孩子的特性，面对这个老大，这个很专注都不理你的这个呢，她就要学到怎么样呢？不是大吼大叫，大吼大叫现在她也不听的，她听不进去的，再大一点她可能就要开始逃避你了。这个大女儿，我的女儿呢，就到这个老大前面去看着他，妈妈跟你说话你听到的吗？跟他很亲近的靠近，然后呢跟他用另外一种声调来说话，这个就是一个互动不同。妈妈会想说，如果是我早就听到，你怎么不听呢？妈妈她我女儿不是那种听不到我说话的人，所以她现在生到一个这种儿子的话，她很专注，她理解他，然后他的说话方式就不一样。然后对于这个隔墙有耳这个女儿呢，她就要小心，说话就要小声一点，就是她要需要知道说，不是什么都要大声大嚷的这样去讲，然后我如果不要她听的话呢，我就要小心一点。然后对于这个听不全的这个女儿呢，她要有耐性，她就会过跟她讲，第一点你先做了，然后再回来告诉我，我要告诉你第二点，变他很有耐心来面对这个，你知道吗？这些互动，这个不同而合的互动，都是在增进彼此的那个亲近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长项跟短项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短项是让我们可以更丰盛的成长，成熟，更成熟。你知道圣灵的果子，它果子是只有一个哈，它不是多数的果子，很多九种果子，不是这样，一个果子它有九种特性，最后的那个成熟了，你看到一个水果哈，那个木瓜啦，或者是什么芒果啦，夏天哈，你看它成熟就怎么样，就是觉得可以吃了，对不对？很美哈。那么所谓的成熟呢，就是节制，我们知道意识到我有这样的一个长处，也有这样的一个短处，那我就本身要意识到之后呢，我就要有一个愿意学习成长的心态。对于这个忧郁敏感型的敏锐型的人呢，我会建议你意识到，如果你测验一下你是属于这个型的话，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这种罪性问题呢，我们会不喜欢自己，不接受自己，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因为神让我们有这种生性，有他的美意，就是要你从你的长项去服侍，要你的短项去成熟，到后来你就成为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哈。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内向性的一个忧郁敏锐型的呢，我希望你下次人家再说我们现在有什么要分享吗？有什么问题吗？好不好？你就挤出一点话来分享，很简单啊，某某人，我很高兴看到你，就给自己一个成长的一个 push， 一个推动自己，那你就会发现越来你越丰盛。好，还有敏锐忧郁型的人不容易感恩，我们要凡事谢恩，对不对？这个方面我们要特意的去学习，那么就要避免去批评，因为敏锐忧郁型的很会看到不好的地方，他是完美主义嘛，所以呢要特别的把自己扭转到说，我来感恩哈，我先向神感恩，然后对人感恩 好，这个是我们要刻意的去学习让自己成长的地方。那么这个啊，随和冷漠型的呢，有机会哈，一举手一投足帮忙人家一下，比如说去买东西帮人家开个门啊，拿一下重的东西，类似这种服务一下这些老人家啊，因为你本来不太在意旁边有人在那里啊，就是我那个女儿的老二哈，那个就是话听不全，那个她就是这种冷漠型，她还是冷漠型的一个女生啊，我有点担心以后结婚以后她那个冷漠型的哈。那她，我们就这个冷漠型的呢，那我讲到这个内向性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刻意的意识到我们要有一个啊愿意成长啊，你知道一个生命哈还能够成长的时候是可喜悦的吗？为什么圣经说，耶稣说你要回到孩子的样式？你知道我们年纪越大哈，越回到孩子的样式，不是孩子的孩子气哦，是孩子的单纯，是孩子的温驯，是孩子的信靠。好，那刚才提到这个冷漠型的呢，你可能需要努力在哪一方面呢？努力在你要多多的刻意的去信靠神。那这种冷漠型的呢，很依赖自己，非常依赖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就很刻意的去依靠神。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外向型的哈。外向型有两个，一个是属于叫做刚领导刚烈，领导刚烈。那一个是呢乐观无为。我们先讲这个领导刚烈哈，很明显的他的特性就是有领导能力，他非常有组织能力，非常有领导能力，然后呢他是一个很能办事情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会带着一群人去完成一个目标。可是他的短项在哪里呢？他的短项就是他是很理性，那么他整个的注重就会在事情不在人，他不是刻意要得罪人，不是刻意要不体贴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乎到人的感受是什么。刚才我讲的我儿子，他其实他把两个很不好的短项都放在一起，一个是冷漠型的，一方面呢他有这种刚烈领导型的特性，哇，这两个在一起哈，我媳妇就要很受苦了啊。那他这个外向型，这个刚烈领导型的话，就是他很理性，好，他只在乎事情目标的完成，他不会去意识到人的感受，即使你跟他讲我的感受是这样，他可能也体会不到，他的生性就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呢，这样的特性呢，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操纵力啊。那么你一有操纵力的时候，因为你要达成目的嘛，那你就要有一个掌控的一个能力哈。我有一个专题叫做管理跟治理，但是管理跟治理有一个罪性方面的负面就是操纵。好，只要人的操纵一出来的时候，人家不会喜欢靠近你的。即使你把他拉紧了，比如说这个人是你的雇员，他需要吃你的薪水，你用了他，但是他不会想要亲近你。等于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只用你的长项不成长你的短项的话，这种刚烈领导型的人很有能力，但是呢没有人缘，就是人家你不会凝聚人的心，你可能会凝聚用人的力量去利用人的能力，但是你没有办法凝聚人的心，所以有时候他是很孤单的哈，这种人是很孤单，然后他不在意孤单，他就是一个项目完成再一个项目哈，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工作狂哈，并不是说每一个工作狂都是这种型的哈，但是我说因为人本来是很美很和谐很丰富的，但是因为罪性的关系，我开始说我们有罪性，罪性会把我们主导向一个负面的病态，像我一开始我有那种啊，我不喜欢当女生那种病态的那种错误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外向型的一个刚烈领导的这样的，好吗？那对他来讲呢，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你也要伤心啊？该站起来就要站起来，类似这样子。好，他没有办法了解说为什么你那么难过，他没有办法去体会说人的情绪有这么多的啊这种弱点啊。 好，那么另外一个叫做乐观无为型的，这种人也是很随和，很受欢迎，只要他在就有笑声。我们有句话说，人没有到就听到声音，就是这种乐观型的哈。你这个团体里面如果有一个乐观型的哈，就让大家非常的聚在一起，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快乐，很有趣。好，但是这个乐观型的人呢，一方面呢，他很容易很随和，很容易跟人家在一起哈，然后很受欢迎哈。但他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他的，别人看他都觉得他很好，可他常常呢，有一种调查研究哈，这个抑郁的人里面有很多percentage 哈，有很多都是属于乐观型的。你说啊，乐观型的怎么容易患忧郁症呢？我讲的是忧郁症哦，不是只有抑郁啊哈。乐观型的是这样，你看到外面都很好，很光鲜，可是它里面呢有很深沉的一个不能自己处理的情绪。这个乐观型的人呢，他不要求人，也不要求自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内向型的哈，那个忧郁敏锐型的，很会要求自己，同时也会要求别人。这个外向型，这个刚烈领导的也会要求别人。可是这个乐观性的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不要求别人，怎么来我怎么接受哈。但是他里面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比如说他是常变的，他很冲动，然后他常常会想到一个事情又会变掉，他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好，我有一个同工呢，就是这种形态哈。那我就慢慢就了解了哈。其实我有好几个同工就这样，我的媳妇也是这个形态啊。我在这里稍微插进来提一下，我们刚才说到肢体哈，有时候我们会到个地步说，哎呀，我就好了，不需要别的肢体来，好麻烦哈。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老是会欣赏那个你没有的？为什么那个夫妻两个人你去问他们一下总是不同的生性？因为不同就会吸引我们，我们会羡慕说，哎，我希望他像他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彼此是需要的，只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和谐，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彼此享受。好，我们讲到这个乐观性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你跟他说，你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你跟他说，孩子把你的房间整理一下，好，然后有两个，一个呢，老大呢就整理得很好，好，垃圾丢掉了哈，这个老二呢，你整理了没？整理啦，这个妈妈很了解他，打门开看，地上是没东西了，可是妈妈就很聪明，往床下一看，所有的衣物，所有的垃圾都在床下面。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认为他整理啦，我真的整理啦，我让你看到我的地上都没东西啦，好、哦，可是呢，他的整理方式跟你的理想中的整理方式会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要求孩子考100分，如果他是一个乐天派的，他其实60分他就很满意啦，可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彼此就会很过不去，是不是？那当然我不是说你要你就这样子，你就保留这样就好了。我们不是哇，我们尊重你的生性就这样就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帮助彼此成长。为什么你喜欢去？你会欣赏那个你没有的，因为你很希望像他一样，你也可以这样成长。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对方的短处，我们可以啊把我们的长处给对方来服侍他，然后对方也给我们好在我们的短处地方，让我们更丰盛。好，所以。这个乐观型的呢，他跟人的关系是不深的哈。他有时候跟你在很热情，哎呀，跟你交换了你的资讯怎么样哈，然后说说笑笑的。可是他回去可能就马上就忘记有这件事情了。然后你把他当作很当真，你就等着说，哎，他怎么没有跟我联系呢？他不是故意要忘记你，他是怎么样？在他的生性里面呢，那是一个他的表达方式，他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乐天性的人呢，讲话比较虚夸，他很能讲故事，他很能讲故事，很有想象力。如果我们用一个不能欣赏的眼光看他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讲话不实在啊，或者说他们讲总是夸大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对对方那种跟我们不同的人那个有很多误解哈。那么这种刚才我提到这个领导刚烈型的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呢？领导刚烈型的哈，最好就是下一次呢碰到人的时候，第一句话你好不好，这个可以学习的，你好不好，不要一直想说哎呀等一下第一件事情你去做什么呢，你好吗，早上来的都顺利吗，类似这样就问一句话就好了，慢慢就在加强，就在增强我们的这个不够的地方。好，那对于神的方面呢，我们要多去领受神的这个情绪的部分，比如说呢我们领受他的爱，然后我们也要要求自己说，神啊，我希望能够多爱你。你知道圣灵是可以把爱浇灌给我们的，爱里面就有很丰富的感性。那么这个领导型的人呢，他需要在跟神的敬拜这个彼此的关系之间去增长他的那个没有的那种感性的部分。好，那么这个乐观型的人呢，帮助他要更有责任感，或我们提醒自己，我要有更多的责任感，我需要我说的话就要算话。好，那么对神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懂得要节制。就说我比如说哈，哎，我刚刚提到我的同工哈，我好像没有讲完哈。他很容易就有一个想法哈，比如说这个事情来了要解决了，他很有能力哈。好在哪里呢？好在他有这个领导型跟乐天性混合在一起。这里面不是单一的哈，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主要的，还有一个副的哈。像比如说有的人是像我刚才有讲说，我儿子说他是冷漠型的。冷漠型是他的很主要的，但是个领导刚烈型是他的次个就次要的。好，有时候是混合的，但是那个一个显性一个隐性，显性就会很容易就会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刚才我提到我的同工，他有这个乐观是他的特性，他的主要的显性的特性，背后他还有一个领导型的这个特性。那这样的人呢，最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领导型，就不太注重人嘛，对不对？来到这个乐观的时候，他就会给大家有一种，即使他心里面其实不一定很在意，可大家会觉得很热络，很好，哈。所以有些组合是会彼此取长补短的，哈。这是我要提的这个生性的这个不一样。好，那记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会有很多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如果可以合在一起，把那个我今天给你们那个齿轮的那个话好好的放在你的心里面，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精密丰盛的秘诀。我们都不一样，各种人，可是我们要放松。刚才我提到我用音乐来启发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在音乐里面唱歌的时候呢，第一个被要求的是你要放松，你唱歌的时候要放松，不要绷得紧紧的，把肩膀耸起来，很用力唱，用很用力唱的歌一定是不好听的。好，所以你要很放，你也不享受，你先放松。所以你学唱歌的人都要先放松，再来，当你要合唱的时候或齐唱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一个人演独角戏啊，我们生出来不是处在孤岛，我自己活就好，不是这样的。你要活下来，要有多少人？做很多事情，包括那些农产品，那些我们每天在吃的食物，那天我们在住的这个房子，有多少人来提供给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所以呢，我们呢要处在这个不同而合的这个享受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掉两件事，一个放松，对于人家跟你的不同没有那么严重，不要一定要跟你一样，放松下来，操纵就是拉着紧紧的，你每一天都很不快乐，每一天都很担心，放下来。还有一个，不要突出。什么意思？或许你唱歌唱得很好，可是如果大家在齐唱在合唱，就听到你的一个突出的声音，人家会享受吗？不会的。所以不要以为我很能干，我很好，我的才是很强有能力的，这样就是好，哈，很好，有能力，很强，很好。我们来跟别人和谐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种美。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同的时候，第一个记得放松下来，没关系，没有那么严重，告诉自己。第二个，我不需要突出，等于说呢，我要去把突出我自己来把它比下去，我个性很急，我做事情很快，碰到一个慢的，你就不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他面前说，你看你那么慢，这个叫突出啦。好，我如果是很快的，那我等他一下，然后我也帮他一下。所以记得哈，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学习用音乐唱歌的这个啊，这个具体的一个动作来提醒自己放松下来，别人怎么样不要那么的抓得那么紧，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第二个呢，我不需要凸显我的特性。好，好，那么最后，对不起啊，我可能要再借五分钟哈。最后，我们发现呢，这么和谐、这么美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创造哈，奇功，为什么我们会那么不能欣赏、不能享受呢？我刚才提过了，像我有那些错误的罪恶感的时候，我觉得是不能享受我身为一个女人的。但是呢，感谢主，他的救恩不但救了我，给我永生的生命，而且更新我，圣灵更新我，培养我，让我有越来越丰盛的生命。当你每一天都有那个圣灵的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那些在你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是很甘甜，很悦人眼目，而且是很让人享受的。好，那我们有三个原因，最后一项，好，为何享受转忍受？第一个，我不服原创的啊，这个，我不服这个原创的这种原则，就是神造我是这样，就像我开始讲的哈，我就不想当女生，我当男生多好啊！但是现在，如果你去叫我做一个变性人，绝对不会去做。好，我就是喜欢领受我是一个女生。那在这里说不服原创，不满，有这种逆怨，有这种逆向的这个怨气啊。就比如说像哥林多前书那个保罗说的，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我不是手，我不是像你手在动，所以我不想属于你。那这个会产生什么？产生疏离，你就产生跟别人会有疏离。第二个就是不屑一顾，宁愿孤独，什么意思？你就靠你自己咯，那你就觉得好像非你，只有你才行，别人都不行。好，那这样的话很辛苦诶，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错思谬想，好，就是我们把它想错了，以为人家跟我不一样就是人家的错，人家不及我的地方呢，我那么有效果，那么快，人家慢的地方，那个慢的呢就是他不好。我们有这种错思谬想，就是说没有想到说我们应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配合才会美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活得非常的不痛快。我们不容许人家不同的时候，我们会不快乐的，没有办法快乐的。好，所以这几个呢，金姐我就不跟你们过了哈，主要都是从那个身体跟肢体的部分提出来的原则哈。那么当我有这种怨，当我有一种对别人有看不起、不屑一顾的这样的观念，当我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哈，我想要讲这个错误的思想的时候，这个时代现在刚刚在美国要通过的法案，那个内容就最具体的啦，那个实在是太淋漓尽致了。他是要走一条完全离开原创，完全离开神的那个爱的一个很精心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去走一自己要去冒险，要按着自己的想法。我就不谈这个了，对不起啊，因为我想大家的心里都很沉重。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些情况，比如说你有里面有一种不服有怨啊，我刚才讲过哈，劳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加上苦，劳苦也还好，不要加上毒，这些都会变成一种毒。 那我们怎么办？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耶稣不是在旁边指责你、批评你、嘲笑你，没有，因为神造我们说满满的爱，到现在还是满满的爱。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如果你有刚才那些劳、那些苦、那些毒的话，到神那里去，你先享受他的爱。他说呢，我必使你得到安息。当你能够想、能够欣赏的时候，你很享受，你心里面就是安息。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的佳音，这个佳音的一个精华的一个讯息是什么？神所喜悦的要得到什么？平安。安息就是平安。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能享受是什么呢？即使生命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的让我们觉得那么有把握，但是我们可以每一天享受平安，我们可以靠在神的父的怀中享受安息。